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上周在国会作证时表示，菲律宾是美国的长期军事盟友和条约盟国，如果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公务船只和飞机上的任何攻击导致人员死亡，那么菲方便可以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本月，应该是上个月啊，这个上个月中国海警船在多起事件中呢，向前往第二托马斯礁，中国称仁爱礁途中的菲律宾补给船发射水炮，造成七名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中国官媒呢对阿奎利诺的表态反应强烈，称美方为了一己私利，这个挑动菲方侵权挑衅，还妄图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胁迫中方，中方不吃这一套。那么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能否震慑中国？美国真会为菲律宾与中国刀兵先相见？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海军上将在国会作证时强调，菲律宾是美国长期军事盟友和条约盟国，这表明关系非同一般。首先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美国印太司令部亮出美菲双边军事条约用意何在？主要是为了震慑中国呢，还是真打算为朋友两肋插刀与北京摊牌？
他主要是为了要吓阻中国，主要就是说要中国不要这个轻举妄动。因为目前这个南海爆发冲突一个可能性很大，就是说中国自十几年前2012-13年左右就逐渐在这个南海造岛，然后建立军事设施，那整个几乎把这个整个南海做改变成一个中国的内海嘛。那美国一直主张就是说必须要在这里有个这个航行自由，所以美国的这个军舰也只在这个南海一带不断的巡航。那这次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部所讲的话实际上并不是第一次，就是说去年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这个去年的八月也曾经讲过，就是说这个美菲的这个同盟条约适用于这个南海，就是说菲律宾在这个南海一带的民用船只啊、飞机啊，跟这个海警部队、武装部队都适用于这个美菲的这个协防条约。那所以说他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放出一个讯息，就是说要中国不要这个轻举妄动。那目前整体上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说南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可能还比这个台湾海峡还大。那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积极的在发展海权，然后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海上的强国。那这个南海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话，又掌握到这个中国跟这个印度洋的一个海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线。那所以也是中国所说的第一岛链。那以战略上来讲的话，中国必须要掌握。但是以美国来讲的话，它必须要维持这种公海上的一个航行自由。那所以说。这个跟菲律宾的这个摩擦发射水炮，有可能就是说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有可能会擦枪走火。所以事实上，这种南海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可以低估的。
好的，那么刚才王教授呢点名说，这并不是第一次美方表示要适用在南中国海适用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呢，这一次阿奎利诺将军他的表态。外电评论呢是更加具体了，就是说他把特定的一个条件列出来了，就是说一旦死人，菲律宾就可以援引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那么如果这样具体了，那王教授，我请问，我跟进一个问题，请问啊，如果这样具体看来呢，是不是这一次好像启动 美国啊，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呢？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不见得，就是说，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在有两场战争了，就是俄乌战争跟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那所以说，美国上不希望在这个东亚再有第三个战线。那所以说，我觉得以美国的立场来看的话，他最好是把这个危机管控好。如果真的有危机的话，因为如果说连东亚也发生了一个武装冲突啊，这事实上对美国会弄得焦头烂额的。
那话已经说出来了，比如说一旦死人了，一旦菲律宾遭受人员死亡了，那美国怎么反应？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俄乌战争的一个例子来看，就是说当初这个俄罗斯的飞弹有掉到波兰的境内，但是双方都知道这个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北约可能会卷入这场战争。那所以我个人的希望就是说，如果真的有类似的情况的话，双方会有一套说辞，就是说这是个人的行为，并不代表国家的行为，就是说避免真的说能够触动到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因为真的如果双方真的打起来的话，实际上对美国来讲就整体的战略部署是一个不利的。
好，那么北京的反应不出所料，非常强烈。外交部发言人说，美方为一己私利，这个挑动菲律宾侵权挑衅，还妄图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胁迫中方，中方不吃这一套。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为了美国制衡中国才产生的吗？美国为什么在南中国海风云紧急之际祭出这个双边军事盟约呢？
是，美菲的那个共同防御条约呢，是1951年签订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1951年签订，当然是跟中共在那个大陆建政呢，然后跟朝鲜战争呢是有关系的。那么美国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呢，我们也看到，签订了各种条约。那么后来我们也看到，像中央条约了，那个后来那个是那个废除了。但是美国跟他的两个铁杆的兄弟了，那么一个是菲律宾，那么一个是泰国了，他们的军事条约呢，那么一直是存在的。而最近呢，又有发生了一些那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就是美国呢，那不断在那个强化跟菲律宾的这个关系。那么不仅是菲律宾的总统那个杜特尔特下台以后，那么因为杜特尔特是比较亲中的，比较反美的，那么今天呢，小马克思呢，那么是又重新回到了这亲美的路线。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呢现在不断的在重建那个开通它的那个各种的军事基地。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有个非常清楚的战略，那么如果中国在不断的要强化它所谓的对台的战略，要统一祖国，那么另外呢，对日本呢也在施加压力，对钓鱼岛事件呢，那么也在那个就是施加它的那个权力了。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说，把这个海洋战线拉长，那么这对美国的战略、对日本的战略、对台湾的战略都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不要低估了，就说首先我不认为美国是那个急于马上就要给中国打一场热战。那么但是呢，美国呢其实是有那个就是这种那个好处和利益，那么在南海跟中国打一场热战。因为这场战争的话呢，那么不仅可以远离中国的平民，而且呢可以把中国的战线呢拉长，那么让中国的帝国的伸张的这种那个窘境呢暴露出来。而且我们也看到日本呢和就是菲律宾呢，那么和美国呢，正好现在马上本月了就要建立他们的三边的最高的那个国家政府元首的这个会谈。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在里边打造了不仅是四国联盟，不仅是美国跟澳大利亚跟新西兰的这个三国的那个条约，那么美国跟那个就是英国还有澳大利亚的这个潜艇的协议，那么还有印太战略等等。那么所以呢，对美国来说，那么美国当然是有决心，那么来在南海上呢对中国一个教训的。那么而中国呢那个忘掉了一点，南海呢那么有这么350多万平方那个公里的这么一块土地，这么一块海域，那么所以呢不是一个轻易的就说你能够要防就防得住的。而中国的话呢，现在呢出现那个过度的这个权力伸张，而它的经济和战略呢其实在各方的都在受挫，所以中国呢现在对美国还是采取一种灰色地带战略。也就是说，我对你菲律宾呢，那个搞人海战术，搞渔民，搞这种渔船，给你来那个大规模的给你那个骚扰，但是呢，还没有说军队海军 能够直接擦枪走火。那么这也是美国呢那个说的非常清楚的。而美国呢就说，如果你开枪，如果你那个打伤了打死了菲律宾的军人，那么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可以启动共同防御条约了。那么但同时呢，你会发现呢，菲律宾呢也不是说马上就想给中国呢打一场热战，而菲律宾和周边的所有的国家，他们呢在玩一套战略呢，有学者把它叫就是刺猬战略。就是我能挤进去就挤进去，你要碰我了我给你刺一下。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菲律宾会把他的一个老的战舰把它给就是20来年前把它给停在就是一个岛屿上了，那么宣称他的主权。所以你看到两个方面呢都还是在玩灰色战略和玩这个刺猬战略，所以还是尽量的避免呢那个直接的军事那个热战。
好的，尽量避免热战。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网友叫华荣，他说，美国为了防止与中共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在菲律宾海域对中国海军实行一次性惩罚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原因如下，中共的战狼将军们总说中美必有一战嘛，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让事实使中共知道，在上个世纪的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美军是怎么被中共打败的。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是共产党的德性。禁止围观外国人，按照这位网友说啊，按照中共一般逻辑，有没有美菲条约，中方都不敢首先导致外国人死亡，故以人员死亡为标准的美菲条约基本上没有什么震慑力。若真有人员死亡，中非两方一定会各说各自人员死亡。若美国真的参与进来，我想中共认为美方是故意为之，要么是图穷匕首现一场大战，要么是中方退出南海。美国做好与中国大战的准备了吗？回到我们的问题，共同防御条约是必须履行的双边国际义务，所以国际舆论认为，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协防菲律宾的理由非常充分，甚至超过了协防台湾。我来请教王教授，现在美国印太地区军事主官已经明确表态，那么一旦南中国海出现了满足协防菲律宾的条件，即菲方出现了人员死亡，那您认为美国会义不容辞卷入冲突吗？
这个主要要看这个这种危机是怎么样的爆发的。那基本上条约的义务当然是强于这个协防台湾，因为美国跟台湾目前已经没有这个协防条约了嘛。最近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事实上也曾经接受电视的访问，曾表示说他担心这种擦枪走火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可能这个当这个双方的人员如果犯一个错误的话，就可能会引爆冲突。那基本上就是遇到一个危机的话，就是双方最好是根据一种我们叫做比例的原则，就是说看看这个冲突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他的回应也必须要符合一个比例的原则。那我想就是说，以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当然是不希望说目前在另外再开出了另外一个战场。但是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看一些国际上危机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国内的一种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压力，实际上有的时候也不是领导者可以掌握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这种海兰岛的这个中美这个军机相撞的事件，这个国内民族主义也是有压力的。那所以说到时候如果说这种情势比人强的话，那样就不好了。所以领导者的话就是说必须要注意说不要被这个局势牵着鼻子走。但是说中方也必须要了解，就是说他在南海的最近的这些扩张行为，事实上已经让一些的东南亚的国家慢慢都倒向美国了，像菲律宾这样，甚至越南也慢慢在跟美国靠拢的。所以菲律宾跟越南目前在海上也有一种互相的合作。那前阵子菲律宾自己发布一个讯息说，他菲律宾已经跟18个国家签署新的安全协议，那也就是表示说菲律宾也已经在警惕到了。那菲律宾也表示说自己有一个15年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就是说也要就是说视中国为一个潜在的一个威胁。那所以说是让中国在南海的一些行为已经导致说菲律宾还有一些像越南其他的国家开始对中国采取一种警惕提防的一个态度了。
那么美国和菲律宾亮出了中美防御条约，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中方表示我不吃你这一套，认为呢这是美国的一种胁迫和威胁手段。官方媒体给出的解释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天大量的官方媒体在讨论这个阿奎利诺将军的这个话啊，官方媒体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呢？美国不会不敢，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不是美国的主要盟友，华盛顿犯不上为这样一个不重要的盟友火中取栗。我来请教夏教授，的确如此吗？您怎么看南中国海对于美国战略地位和美国协防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决心呢？
是，如果那个美国要真正给中国打一仗的话了，就像刚才有网友说，美国准备好了吗？当然了，就说根据中国的这种那个大外宣的宣传，你会认为美国没有准备好。但是呢，尽管是中国在过去20年或者甚至30年呢，那么在那个不断的造自己的航母，那么不断造自己的潜艇，那么像那个就是下饺子一样的，那么制造各种战舰。但是你如果把美国的那个空军跟海军跟中国做个比较，那么两个呢是不相上下的。那么从总吨位或者总船只，中国呢占了一些旗手，但是从整个技术和作战能力呢，美国其实是高于中国的。那么如果你再把日本，那个把就是菲律宾、把台湾还有韩国，那么最后你如果再把四国联盟里面的澳大利亚、那个韩国了，那么甚至把印度了，印度也参与到印太战略，如果都包括进去的话呢，那么中国呢根本是不在话下的。那么所以现在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美国如果在那个东亚、那个在南海打一场战争，其实对美国的战略不是一种牵扯，对美国是有一种帮助。因为美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那么它有战略空间，它之所以撤出阿富汗，其实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不要在大陆上跟中国跟俄国纠缠，尤其不要在大陆上为了中国跟俄国的安全呢，去跟那个就是穆斯林的那些极端分子啊，去那个做对抗，那么那个夹在中间做夹心饼干呢，为中俄呢火中取梨。而现在呢，对美国来说，那么不仅有中国跟菲律宾的双边的协防的条约，而且还有那个2016年的国际仲裁法庭对中国的九段线的完全的否定，认为它没有国际法的基础。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来说，他认为是美国故意在那搅局。那么从法理上来说，从就是道义上来说，如果是一个小国像菲律宾，那么受到中国的欺辱的话了，那么我相信对美国，如果他真正要帮助，那么这个师出有名呢，远远比就是在台湾呢，那么甚至在日本要帮日本呢，要那个好得多。所以我认为，那个对中国来说呢，如果管理不慎呢，那么中国呢，真的会在那个就是南海了，那个经历他又一次甲午海战。
好，我们来听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网友叫走得太远，说中非死人了就不好办了，继续看节目。另外一位叫思想者，我不知道美国会不会为菲律宾来战，我只知道美国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自由美洲电台，他说美国老百姓又不是傻子，怎么能可能为一个菲律宾跟中国对立呢？ Calvin 他说真希望美军直接下场，反正早晚得战，何不现在就在南海在菲律宾决个高低，美国你敢吗？另外一位呢叫 Lua Hua 说没有用，中国不是阿富汗和朝鲜，美国不应该用不能发生的事实来给自己挖坑。好的，我们回到我们问题上来讨论啊。这个美国和菲律宾呢多次举行海空联合军演和联合巡航，这表明呢双方协防决心和战略意向，但是这似乎呢并没有能够让北京退缩。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中国海警船多次拦截冲撞和袭击菲律宾船只，造成菲方有7人受伤。来请教王教授，现在美方明确给出了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机制的前提条件，那么您预计北京会不会有所顾忌退避三舍呢？
我觉得不会，因为这不是，就像刚刚讲，这不是美国第一次说，美国已经讲了好几次了。那至少从去年奥斯汀美国国防部长讲了之后，中方的行为并没有改变，所以说我们也不预期说未来会有所改变。 那事实上，这个美国跟东亚盟邦的一个协防条约并不光只是跟美菲而已，跟日本的这个协防条约也是，美国也讲到，就是说也适用于这个钓鱼岛。那但是说这个中国方面的行为有改变吗？实际上也没有，中国在钓鱼岛也是不断的在巡航。那所以说，但是说有可能就是说他会避免说这种双方这个冲突的一个升级，因为中国也知道，就是说，如果真的把美国卷入的话，实际上对中国也是一种不利的。那而且中国也必须要考虑，就是说，这个美菲的军事合作已经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了。就是像现在菲律宾已经允许让美国使用四个军事基地嘛，那两国也曾经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联合军事演习。那有据报道说，就是说菲律宾已经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大的国家。那双方的这个军事的合作，然后官员的互访已经越来越紧密了。那菲律宾也说要在北方的一个港口叫做巴丹群岛建立一个新的一个民用的港口。那甚至说要增加在这个巴丹群岛的一个驻军。那所以说这种中国的军事化，菲律宾也逐渐的在采取一个军事化的一个反制措施。那所以说，就目前的一个态势，就是说美国已经慢慢的结合了一些周边的区域的国家，慢慢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围堵网。那也就是说，要中国说不要轻举妄动，要不然的话冲突的爆发是有一个可能性的。
好的，那么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震慑效果呢，美国拉住日本，我们看到美菲日三国宣布本月，就是在四月份呢，将举行三国首脑峰会，宣布呢，在今年晚些时候，在南中国海展开联合海军巡航。外界分析呢，这是在该地区抗衡中国的一个巨大、重大的这个举措，很可能会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应。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菲律宾周边的这个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未来应该是会有所缓和，还是会进一步恶化呢？
是，我认为美国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了，那么对中国形成了某一种海洋带的包围了。那么它其实一个重大战略，就从过去了可以作为一个就是特立独行的这么一个雄狮了，那么来了一个就是把这个森林呢给稳住。但是今天呢，那么美国的战略呢，已经不是说美国那个单打一的做雄狮了，那么美国呢现在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团队，那么也就是一个狼群。那么这个狼群呢，更多是海狼群，那么对他不喜欢的国家呢，进行不断的那个骚扰了，那么最后呢，抓住机会了，就把它给击破。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伊拉克，那么还是利比亚了，那么就是这样了，就被那个就是狼群呢，就给全部给那个团灭的。那么今天呢，美国呢，其实对俄罗斯呢，就在展开这个战略，那么同时对中国呢，也在展开这个战略。那么中国呢，它的那个国际认知呢，它因为它有很多的问题，它没办法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没有能力，再就是我刚才讲南海就有350多万平方公里那个那么一个海域，那么要进行寸土必争，要在每一个无人的岛都想建立那个防务机制，那么这是愚蠢的想法，而且是对国力呢是一个愚蠢的这个就是自我的就是一个损伤。那么而现在呢，那你如果看到不仅日本，那么和美国，那么在跟菲律宾和周边的国家进行军事合作，更重要的是印太战略里边加入了强烈的经济合作的内容，也就是印太地区的共同繁荣。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那么今年甚至去年，菲律宾的经济成长率已经超过了中国，那么印度尼西亚，那么还有就是越南呢，他们的经济增长率今年呢也超过中国，甚至世界银行也预测了中国的经济成长也就在4%左右，那么明年呢，那么这些国家呢还是会超过中国，他们都会在6%左右。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问题，对世界格局的不知晓，对周边的经济的那个环境，那么力量的对比不知晓，它往往呢对周边的所谓的小国一种那个自大狂妄，那么就像对荷兰一样的，那么一种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么动辄就教训，要指明方向或者就是警告，那么他没有意识到呢，其实各个小国不仅掌握着中国的战略的一些利益，或者可以遏制住中国的战略的命脉，而且呢，他们还有那个其他的，后面还有大国在做支撑。那所以我认为中国呢，其实陷入到南海这个罗网了。那么我认为其实是那个非常被动的。其实我们乐于看到中国的这个帝国的，就像保罗肯尼迪讲的， 帝国的过度伸张了，那么最后带来那个自己的崩溃了，那我觉得中国了恐怕正好在南海了就在展现出来。
好，那么夏教授跟进一个问题现在呢您刚才提到中国好像对国际事务对外国的这个周边环境了解的不是很深，比如我们这个媒体中共媒体呢现在对阿奎利诺将军的这个表态做出的这个很普遍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放心没有事儿，美国不敢轻举妄动，就像我们一位刚才一位网友叫自由美洲电台说的非常典型，说美国老百姓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为一个菲律宾跟中国对立呢？那您觉得这种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会不会让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莽撞行事引起更大的冲突呢？
是，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了他在玩火了，那么他在那个煽动各种民族主义情绪，但是他最终也知道那么他不会被就是这个乌合之众了那么各种言论了所绑架，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呢还是会比较谨慎小心的。但另一方面呢，如果看着拜登总统的这个整个大的战略了，这海洋战略民主国家联盟了，所以这不是关乎只是菲律宾的问题，是关乎到美国的整个全球战略问题。
好，我们用狮子先生一段评论结束我们的讨论。中共试探美菲共同防御极限，中共海警船近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频繁使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船只，以此呢来试探美国与菲律宾不久前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极限。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元刚、夏明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